所以前面的这个是个引子，蛮长的一个引子，但是是必要的。我们今天谈规则的生成，因此上一期呢，我们遏制了一种个人向内探索的冲动，就是我们要把每句话拆开成为它背后的意思，它的本质，它言说的这个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诉求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达到公共性的理解，这个公共秩序在和人之间形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公共秩序是如何去形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呢，就是哲学研究的208-241节，来看维特根斯坦如何论述一种规则生成和形成的过程。那整个这个部分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部分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剧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方法，就是因为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600多节，中间就没有再子章节的划分了。我们每次做剧读呢，都做一些子章节的划分，来让这个主题更加鲜明。那今天的部分呢，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208-222节，这部分呢是在讲我们对于规则理解的转向，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规则和我们的关系，要有一个关系的转向。第二部分呢是223-241节，来讲规则生成的背景。当然我再次强调啊，不是说这是唯一划分这些章节部分的方法，而是站在规则生成的角度，可能208-241这么划分是更有道理一点的。维特根斯坦这本书呢，它的片段性比较强，当然也能够保持它理解的多义性。实际上如果换个话题呢，甚至可以有，不是甚至啊，就一定会有别的章节划分的方法。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我一边做注释啊，一边做了一个这个官方永恒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章节划分的方法，那不是啊，只是为了服务于今天我们的话题。那第一部分规则理解的转向，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遵守规则呢？啊，我们今天最寻常的想法就是规则有道理啊，对吧？一个规则有道理，比如说不要酒驾，是因为酒驾呢很危险啊，对吧？人喝了酒之后呢，他的这个判断力啊，反应速度都下降，所以说酒驾害人害己，所以我遵守规则。啊，这是我们寻常对于规则的理解啊，我们遵守规则呢是因为规则有道理，只要规则中的道理不变呢，规则本身也不用变，就只要没有别的东西来改变人饮酒之后他的这个生理状态，那么酒驾不好这个规则我们就应该一直遵守，听上去合理极了，对吧？但我们跟规则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与规则的关系不是道理。确实如此啊，因为如果我们靠道理就能接受规则，那这个酒驾入刑干嘛呢，对吧？这道理谁不懂，为什么我们不做？原因啊，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意志力有限啊，所以说我们跟规则不是这个关系啊。所以第一部分呢就是要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刚才我说那套逻辑，因为规则里有道理所以遵循规则，谁想都是这样。我们甚至认为教育小孩也是这样，你要跟小孩多讲道理，让他懂了道理呢，他就能懂你给他制定的规则。 Bullshit， 我们从小怎么生长起来，我们完全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确实第一部分要来转变我们跟规则关系的理解。因此第二部分呢，就是来探索这个规则生成的过程，尤其是再次回到这个主客一体性来看规则生成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接触到一个真正的挑战，这个规则生成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让规则变得明确，这很重要啊。这个讲到呢我们再细说，现在我说把规则变得明确呢，稍微这个还不知道在说啥，我们讲到那细说规则的明确性是什么。对，这一期很重要啊，因为整个哲学研究这本书的核心是克服哲学病，克服本质追寻等等等等。但看上去呢，维特根斯坦在这部分提供了比这个克服哲学病更多一点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良好的这个伦理规则和伦理秩序，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也比克服哲学病要多一点。啊，关键就在于那多的那部分是啥了。啊，因此我觉得这些部分是整个哲学研究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就是哲学研究这本书克服哲学病的部分很容易走向纯粹的相对主义，而这些也是很好理解的部分， 克服哲学病之后，如果不多做一些呢，我们绝对会走向相对主义。今天我们还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今天第一部分结束就会落到一个纯粹相对主义之上。因此维特根斯坦这本书为什么不是一本相对主义书籍，就在于比克服哲学病多一点点的部分啊，这些呢是哲学研究里面的真正精华和精妙之处，就是今天第二部分讲规则生成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超越克服哲学病，能够去多做一点点。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规则。规则比较简单，包括这是一种我们人之间的共识，对吧，包括什么可以做啊，什么不能做，或者什么以何种方式做。那伦理规则呢，更多关于对错，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一种共识。就像刚才我们讲啊，我们认为规则里边是啥呢，这是一种向内探究啊。我们认为规则里面是道理，只要大家都认可一个道理，就形成了规则，形成对规则的共识。好，我们简单来拆一拆这个道理啊。当然不是如此，比如说我们都认可是不是不可滥杀无辜呢，对吧，是不是不可冤枉他人呢。首先为什么这些规则的道理没有意思啊，第一就是它都是同于反复。什么意思啊，不可滥杀无辜，你都叫滥杀了，那杀的对象都叫无辜了，他当然不可以杀。所以说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有道理的嘛，无辜的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受惩罚才叫无辜嘛，他是无辜的，对吧。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惩罚那些不该被惩罚的人，这不废话嘛。所以滥杀无辜本身就是这个意思。冤枉他人就是错怪，就是我们不能错误的去怪罪他人，你都把错误的写在里面了，当然不该了，对吧。首先啊，这些所谓的道理绝大部分都是同于反复，这个问题我们早讲过了。但即便如此，真的吗，对吧，真的不可冤枉他人吗？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情况，我们必须冤枉他人？当然可以，很容易。假设现在我和另外几个人，假设我和另外五个人吧，我们被一帮匪徒捕住了，捉住了。这帮匪徒啊，错怪我们，认为我们杀了他们的一个人。因此匪徒说，给你们半个小时，你们几个人找到你们里面的凶手，找不着全部杀完。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必须冤枉他人呢？当然是了，因为现在冤枉其中的一个人可以拯救所有人。虽然不是必须做，当然你们可以选择所有人一起为了你们清白赴死，也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至少现在冤枉一个人拯救其他人呢，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奇怪，对吧。所以竟然我们能够想出一个情况，我们应该冤枉他人的理由。当然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啊，对吧。当然我们可不可以想出，不是想出了，那关于冤枉他人去讲，我们是否可以回想出一个实际的历史处境，在那个处境之下，大多数人都开始对某一类特定人群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因为他们这群人里面的坏人太多，带来的伤害太大，所以在他们之中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啊，这个东西在近代史上比比皆是啊。所以说冤枉他人成为一种可行的选项，还是一个特例吗？在很多情况之下他连特例都不是，他是一个我们的共识。为了一些特定的紧迫的危险和恐惧，我们觉得冤枉一生人是没关系的啊。这个甚至在一个清华学姐那期节目里我们也讲过啊，就是必要之恶嘛，对吧。所以说规则里面是道理，道理到了规则就形成了规则，这想法绝对过于简单。总有道理，总有一些例子能够让道理不成立。其次，我们也绝不可能穷举所有的情境来证明一个规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境，对吧。所以说我们对于过去理解啊，认为规则内部是道理啊，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认为很多规则不能求得共识的一个原因，这个出发点就是错的。认为规则里面是道理这个出发点就有错误。那我们来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我们与规则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么从208到222节，我们就来讲这个规则理解的转向啊。现在马上开始，我们从208节开始。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说一个规则有道理，你能够确定它在所有情况之下都有道理吗？那我们就要来穷举所有情况了。但穷举所有情况这个事儿啊，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修谟早就已经论证过了。因此呢，208节接着207节，207节之前呢，我们其实在说啊，这个人啊是先有行动，再有语言的。就是维特根斯坦已经在说了，我们要教人规则呢，就先得有合乎规则的行动，在这个合乎规则的行动之中呢，教他什么叫规则。但这里维特根斯坦马上继续问啊，说那我们是在用合乎规则这个事儿来解释命令和规则了？但是合乎规则啊，什么叫一个东西合乎规则呢？就是要与规则的情况表示一致和一样。我们又怎么给人解释啥叫一致啥叫一样呢？对吧？我们经常日常的伦理这个争论之中也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这俩事儿是一回事儿，因此很多人就提出，不是啊，你怎么能把这两个例子连到一起来说明问题呢？他俩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对，关于一致和一样确实也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得出什么叫做情况一致和一样的标准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这里呢，维特根斯坦主要想说一个问题啊，就这个解释的无穷回溯问题。意思是说，好，我们假设维特根斯坦你说的对，我们是用合乎规则行为来解释什么叫命令什么叫规则的。但是如果你不来定义什么叫一致什么叫一样，我们咋知道什么叫合乎规则呢？对吧？我们都不知道一致性，我们怎么知道它合不合乎规则呢？所以这个解释就得再退一步，解释的无穷回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理解一致，就不能理解合乎规则。对，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吧？我们觉得有两个方法。第一，先有定义清楚的一致，我们先把一致和规则这一词定义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定义去谈什么是一致。那我们经常有这样想法，就像我们经常讨论问题，我们就开始说这个词儿先必须有清楚的定义，如果没有清楚的定义呢，就没法讨论。这个呢，就是先有词儿，再有对行为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经验主义的，我们先要有一致的体验，我们才定义呢，这个就叫一致。先有行为呢，再有概念，这个是很修谟的一个想法。那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这俩事儿咋就不能一起教呢？维特根斯坦认为没有什么先有词或先有行为的，它都是在一个过程之中。维特根斯坦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教人什么叫一致呢？尤其是如果他还不通，在他还不通语言的情况之下，就像我们教一个小孩啥叫一致，维特根斯坦就举了一些例子来教。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一边做行为一边教词汇。也就是说，你只给他看一些一样的颜色、一样的长度、一样的形状，再指导他照原样继续做。比如说我给他指一堆，你看蓝色蓝色蓝色蓝色，然后我再拿给他一堆各种五颜六色的色块，我指的那些问他，告诉他找出一样的颜色。哎，这个人哦，他比如说他指的一个蓝，我说对，我先举起大拇指说对，哎，或者我给他奖励给块糖说对，这就叫一样的颜色。维特根斯坦就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是先有一样的体验还是先有一样的词汇呢，就很难分得出来，对吧？感觉这个词和体会啊，就是一次性教的，实际情况呢也是如此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一体的概念。好，为什么要来说这个问题？我们从刚才那些那么宏大的这个规则如何生成，为什么突然要说到一致性这个词儿，是一边做一边教学会的呢？这里非常关键就在于我们解释到什么地步是足够的。也就是说，我们规则要生成，当然一定涉及到对规则的解释，解释到什么地步是一个足够的充分的解释。 那么在哲学研究的第一节，维特根斯坦就说啊，解释总有停止的时候。在过去我们认为解释会在两个时候停止，第一种就是笛卡尔的停止方法，就像我们怎么解释世界呢，到我们有量子理论的时候解释好了，解释停下了，停在哪儿呢？停在一个可以完美解释之处，停在本质的终极的绝对的解释之处，所有解释无限回溯，解释到这儿就算是完整的解释了。所以说人的意识到神经科学够了吗？不够，必须再往回解释到这个神经元的具体运作，单个神经元的运作方法，解释到单个神经元内部的量子机制，好，解释就可以停在这个完美之处。这是一个笛卡尔的想法。第二，修谟就会认为呢，解释当然会停止，因为你是不能穷举的嘛，你人是没有能力穷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只能停在一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对吧？我们是不可能通达真理的，我们必须停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还不够完美的地方。那这个东西呢，修谟这个怀疑论啊，比笛卡尔这个完美主义还更重要啊。这个如果大家对这个这么还你听到这儿这么不够理解，你也挺想理解一下这个修谟怀疑论，因为你可能听说康德也说修谟多么多么重要啊。你对这个想了解的，你就去听这个康德那部分，就翻到2000第一章的第五期，我们就在讲这个修谟的怀疑论。对修谟的观点和我们刚才对于这个伦理规则的这个排斥啊和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啊，我们肯定伦理规则，我们不可能提出一个像这个数学定理那么完备的东西，不可冤枉他人有的是反例，不可撒谎有的是反例，对吧？它没有办法变成像数学公理一样。第二呢，我们也不可能穷举所有情况来证明啊一个伦理规则是适合所有情况的。所以说在我们看起来啊，这个伦理规则是个特别不好用的系统，它既没有完备性吧，还没法穷举。也就是说任何这个伦理规则，我们说人不该怎么怎么样，我们都觉得它没法遵守啊，因为它根本很容易找到反例嘛，所以我们怎么能遵守或者对一个伦理规则达成共识呢？好，这里维特根斯坦提出他的观点了，也就是说呢，解释不是必须停滞在完美之处或者停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维特根斯坦说，解释当然不完美，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想解决的问题啊，足够足够用了。也就是说解释并不像修谟可说，只要不穷举就会留下很多问题。维特根斯坦说，确实我们不可能穷举，因此这个解释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个解释对于我们现在想要的目的来讲已经足够用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可不可能的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208节有一句很难理解的话，当然如果你要自己读的话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但这句话是个关键。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应该把做省略记号的等等和不做省略记号的等等加以区别。你看啊，当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我们用等等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法穷举。因此当这个词做省略记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没法穷举是有问题的。当做省略记号的时候呢，没法穷举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举个例子啊，什么叫做省略句号的？我说一句话，我们说啊，一个词汇当然有无穷意义的可能，例如游戏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句之中就有不同的意义，例如语言游戏、网络游戏、政治的游戏等等等等。这个等等呢，就是说游戏这个词的用例啊，我们是没法穷举的，因此这个词呢不能凝结为一个意思。在这里呢，这个等等就是做省略记号，修谟的怀疑呢就起了作用。当然很多情况之下 是不做省略记号的。我们说啊，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个跨文化的处境，我们这里呢有中国人、韩国人、俄罗斯人等等，这全世界种族之多还在不同的发明，不停的发明新的身份，对吧？你也无法穷举。但这个等等在这儿就不是做省略记号，为什么呢？对于这个结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跨文化的处境，我们举出这些就够了，你不必再多举，因为你举再多 他结论也是我们面临一个跨文化的处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等等就不是一个省略的记号。这就让维特根斯坦接下来的话，我们写不出派的这个圆周率派的所有位数，这并不像数学家有时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的一种缺陷。它如何不是人类的一种缺陷呢？也就是说 3.14 就到两位很不精确，对吧？但在很多情况之下足够用了。很多情况下你就算三，对于你现在要量个什么东西啊，它的精度都足够了。因此它不是一个缺陷。而人不需要完美，不需要绝对的精度，而需要满足我们现在的目的。维特根斯坦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上来证明我们不需要穷举的。所以说学会一个词的词义，或者说树立一个伦理的规范，它既不需要完美的逻辑，也不需要我们拿出一个超级例子覆盖一切的超级例子，也不需要穷举。很多时候有限的例子足够我们在面对现在的问题之下，在解决现在问题之下来提出足够使用的含义，或者提出足够清晰的规则了。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你可能还是在想，这跟我生活有啥关系啊？怎么越讲越远了，怎么讲得这么抽象？这讲的其实一点都不抽象，一丁一点都不抽象。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休谟的怀疑论的问题。那休谟的怀疑论在我们日常探讨伦理问题的时候呢，很快会变成两种处境，我把它叫做休谟的具体主义和休谟的演化论。啥意思啊？我们看休谟的具体主义，也就是说因为休谟怀疑，因为不可穷举啊，我们提出的伦理规范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经常说一种话，哎呀，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话太多了。经常我们探讨一个正义问题，探讨任何一个规范性问题，我们都会说，哎呦，这个都还复杂，说不清楚，只能到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到一个足够小的地方，当所谓的具体问题在那个足够小的地方成为一个超级例子的时候，我们才敢做判断。我们不敢把任何判断变成一个规范，就是因为没法穷举。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地方小到成为一个超级例子的时候，对那个事儿我们才敢下判断。这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一个基础，与休谟的怀疑论有极大的关系，我管它叫休谟的具体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敢下判断，我们认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当然是伦理瓦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休谟的演化论，我们经常说，哎呦，这个未来的情况啊，谁说得清楚呢？所以必须接受变化与不确定性，这话经常听。面对大的问题小的问题啊，尤其是面对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啊，现在我们面对和处理的就是变化和不确定性，未来的情况谁能知道呢？未来的情况不知道呢，也是无法穷举的一种。因为你就算把过去的情况完全穷举了，但未来的情况你没法穷举，你的一个规则肯定是指向未来的，那你这个规则怎么能行呢？对吧？但一般来讲啊，我们说未来的情况谁都不清楚，只能接受变化，一般话锋一转啊，所以说就要相信个体的判断，自己觉得好的就是好的，反正问题也无法避免，对吧？就算他自己现在觉得好，以后栽了跟头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不应该干涉个体的判断。一般来讲这个演化论就是来说这样的一种适存性。所以休谟式的怀疑变成具体主义和演化论来阻止伦理规则的生成，是与我们生活高度相关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谈208节是重要的。维特根斯坦透过208节克服休谟的怀疑问题，尤其面对伦理规则。在说啥呢？我们在说归纳是有效的，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情况之下，我们不需要穷举就可以完成够用的合用的归纳。这就是一个208节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大篇幅来谈，就是要来解决和我们生活高度相关的休谟的具体主义和休谟的演化论这两种倾向，用维特根斯坦的这个伦理方法来去解决它。 但是209节我们马上要踩刹车，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说哦，归纳是有用的，好，那在某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把握住物质的本质的，马上踩下哲学病的刹车。是的，归纳是有用的，但绝不代表我们有一个所谓更深的认识。就像维特根斯坦在209节说，难道理解不是超出所有例子吗？一个非常奇特的表达当然是超出例子了，但就这些吗？难道没有一种更深入的说明吗？难道不必对我们的这种理解的说明有更深刻的理解吗？维特根斯坦言下之意就是不必，归纳是有效的，但它跟什么更深的认识呀、本质啊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归纳就是脱离具体情境，脱离实际的例子，对，因此归纳在这个例子，在这个意义之上啊，你管它叫超出例子也行，你管它叫模糊了例子也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就是用词不那么重要。是，但跟什么更深的认识、本质探究一点关系没有。维特根斯坦举了个很刁钻的例子啊，我们认为有某种更深的本质的认识，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把一个没有边界的东西说成超出任何长度的长度，有一种无限的长度啊，对吧？不是，有一个东西边界变模糊了，不代表这个玩意儿的长度是无限的。因此归纳是有用的，归纳东西脱离实际范例之外不是无限的，跟本质一点关系没有，归纳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方向，归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没有提供任何本质啊，这个区别非常大啊。大在哪儿呢？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怎么起作用呢？规则有道理，对吧？比如这个酒驾，你看人啊，神经反应啊，生理啊，它的这个反应力下降，因此它危险。啊，我们好像抓住了酒驾的本质，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它提供了一个方向，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哎，酒驾似乎是这个危险的，可以从这个方向往下探索，但危险不是酒驾的本质啊！因为我甚至很多人酒驾之后开车很快乐，快乐难道不是酒驾的本质吗？没有本质，它都不过是不同的方向而已。方向很难说本身有啥本质啊，东西南北有啥不同的本质，没有，方向 just 方向而已。对，所以209节立马踩下哲学病的刹车。所以说马上210节和211节，既然刚才说了这跟本质无关，归纳只是一个方向，那就可以有好多不同可能的方向。我们刚才说酒驾危险，说酒驾快乐，酒驾就因为危险性，是不是还跟胆量有关啊？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没事，我喝了酒也敢开车，意思是他胆子大，他不怕危险，那胆量又成为酒驾的本质了吗？不是啊，只是另外一种可能性而已。因此当然我也知道啊，在今天这我这插一句题外话，在今天这种教条主义的情况之下，我刚才的话会被认为大逆不道，会被认为哈，你这个人居然这个反对刑法，你说酒驾快乐，说酒驾有胆量，难道酒驾不是全世界最恶心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说酒驾快乐，说酒驾与胆量有关啊？这是教条主义就会认为你去忤逆我们这个不可侵犯的刑法，这个跟我们今天最后说的伦理规则的生成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岔开说一句。那当然这是极其荒唐的说法，你要想抹黑一个人，你拿这个逻辑是可以的，但这里面甚至没有道理啊。OK， 我们接着说啊。那么确实规则的方向呢有各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说，因此他去猜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说明的种种不同解说都浮现在他眼前，他在其中猜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问我，而我可以回答他，也会回答他。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说人不应该酒驾，那另外就可以问，是人不应该有危险，或者人不应该太大胆，还是说人不应该太追求快乐呢？都是可能的。我可以回答他，我也会回答他，我就会回答他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说危险这个事情。 因此不是本质就在于方向不会是单一的，理解也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它是需要进一步解释也可以进一步解释的。它与本质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本质之外其他方向是荒唐的。就像清华学姐就有很多男性在评论里认为这个事儿本质就是冤枉，跳出冤枉用任何方式来理解都是荒唐的。维特根斯坦这人就不会这样想，他的价值绝对不在于包容和心态，跟这些 cliché 这些陈词滥调没关系啊。我们接受这个想法不是因为他哎呀好有同理心好包容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在于他本身就如此，他本身就不是本质论的，而只是一个方向而已。是什么呢？正因为如此，就像在211节说，无论你怎么教他，你怎么知道他将继续下去呢？你怎么能知道他会怎么继续下去呢？这里要说我没有根据，答案是我的根据很快就会用完，接着我将行动，没有根据。意思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千万别认为因为我把我的视角告诉你了，你如果不跟着我的方式做你就是傻。因为即便你说危险啊，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种危险吗？那酒驾危险有的是不同的危险，它从哪个方式往下理解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种方向性啊，不是本质，不是动力因，不可能确保任何一种结果的发生。这也回到了上期和上期讲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规则是什么规则呢？你必须通过实践去验证。规则既不是一个无限的共识，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共识，规则必须通过行动去不断的澄清。规则本身可以解释，但解释也绝对没有一个终极解释把这个规则的任何歧义都排除了，不可能，必须借由行动再次验证。所以面对规则不是靠道理，不是靠本质，是靠各种不同视角，这些视角可以解释，但解释完了也不能得到一个根本规则，它要靠行动验证，在行动之后去再解释。所以规则不是一个无限共识，而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澄清的东西，比如说它要通过解释再通过行动验证，在行动之后再解释。但我们想一想，这个法律不就是这样吗？靠立法司法，在司法之中做司法解释，它是另外一种立法方式去推进，对吧？挺好的呀。其实我们觉得法律是合用的，法律规则是合用的，因此靠解释行动再解释，它从来没有通达某种本质真理啊，又有何不可呢？实际运行在我们社会中的规则也不是一个完美规则，它也是靠解释行动再解释推进的，在很多国家都推进的非常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212、213节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关注点。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谈论伦理谈论规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我们特别关注这规则足够清晰吗？定义清楚吗？足够无争议吗？排除一切其他可能吗？我们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但维特根斯坦立马举了个巨刁钻的例子，他说当一个让我害怕的人命令我继续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做得很快很有把握，缺乏根据这事儿一点不令我困扰，对吧？比如说你老师进来发一张卷子说做啊，半个小时做完所有的题一枪打死，哇，这个时候你开始疯狂在纸上写，这些题对不对啊你都想不了了，你现在就在想我怎么能快速做完，对吧？维特根斯坦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啊，不以认识论角度谈规则，从实际生活之中，规则的内容之外条件多得很，规则有各式各样的考虑，除了是不是足够清晰足够无争议之外，有各式各样与规则相关的东西，以认识论角度谈论规则是很狭隘的。所以说我们来谈论伦理规则的树立，绝对关注点不在于我们能 得到足够清晰的伦理吗？它足够无争议吗？它能够穷举所有规范吗？这些甚至都不是考虑的单独方向。而且维特根斯坦还在下面说，这个规则当然也可以是模模糊糊的，需要探索不断试错明白规则，这个过程不会让人觉得荒唐。 有各式各样的游戏，电脑游戏啊，尤其是动作游戏，它就是设计为要通过不断的试错去明白一个模糊的规则。这个时候玩家一点没有说，哎，你为什么不一上来就告诉我是啥规则呢？玩家对于通过试错去不断明晰规则的过程根本就没关系。对规则不仅不用从认识论的角度要足够清晰，规则还完全可以从很模糊的方式去洞悉，去慢慢探究都是可以的。当然你看我在说啊，很多游戏设计为要通过不断的试错去明白规则，今天也有一种逻辑的认识核心论，因为别人想试错，哎，你在这个一日谈第一期节目里面不是讲不应该去试错，试错的技术压抑着我们的目的吗？哈，你看发现了这个泛泛电台的这个矛盾，泛泛电台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在很多地方、啊、都矛盾的电台，所以他的话不必听。你知道今天的人有多么醉心于发现了悖论啊，太聪明了，你看我指出了他的悖论，挖起了他，就是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讲的一种哲学病，就尤其是这种哲学病还是这个遣词造句法的哲学病，认为只要用了一个词汇，它背后就是同一个指向，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意思。你在这里说可以试错，你在那说不要试错，你自相矛盾。这是这种非常低级的哲学病和非常低级的这种逻辑认识论中心主义啊。这个词在这两个语境之下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啊。再加上即便它在这两个语境下是一个意思，它为了表达不同的目的说这里可以那里不行也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人的说话不需要取得这样的融贯性，这样的融贯性是没有意义的、啊、因此呢在213 212 213调整我们的关注点，我们对于规则不是集中在是不是足够清晰，是不是足够无争议，规则有各式各样别的目的需要去完成，规则也不是单一的，很多时候规则有前后的优先级和顺序，像这个老师逼着你半个小时做完题，那这个速度的规则大大盖过了这个准确性的题目证物的规则，对吧？我们可以在很大力的情况之下探索规则，都是可以的。在213 214节，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的话题，就是尤其在规则 不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经常借一个词儿来把这个不明确的地方补上，就是直觉。比如什么时候我们爱说要依靠，我们经常说道德直觉，对吧？审美直觉、道德直觉，什么时候我们爱说这道德直觉啊？就道理有点解释不清楚，但是呢，你又得说你这个规则特别好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说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永远选择鸡蛋。哎，别人问你为啥啊？你说，哎，这是一种道德直觉，对吧？似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直觉能消除这个怀疑，但是你仔细问问你啊，你会没有例外的永远选择鸡蛋吗？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情境在鸡蛋和石头之间你会选石头？当然会了，有的是这样的情境，对吧？因此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说什么道德直觉、审美直觉啊？就是说我们特别希望排除对于我们规则的所有模糊之处，在道理说不通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直觉把它连上。因此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要说，你要去接受规则本身的模糊性和其中的方向性，它不必实现穷举。因此老爱在说不明白的时候拿直觉打补丁是一个哲学病，当然它是为了反对另一个哲学病。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的主张不是完备的就是错误的。比如当我们说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永远选择鸡蛋，还别人说为什么呢，好像这问题答不上来我就说了一句胡话一样。不是啊，在很多特定语境之下够了，说到这就行了。别人说为什么呢，你可以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想，是 OK 的。这就是规则，规则不需要有完备的道理，因此我们不必要每次要编出一个什么道德直觉来打这个补丁，来显得好像人都有某种自然的直觉，这个直觉加我这个道理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道理。主张可以不是完备的，你可是我就这么想，我愿意这么想， so what， 对吧？哎，维特根斯坦想在这个今天我们这第一部分最后 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规则不必是完备的道理，规则可以是我就愿意相信，我就愿意这么做，行不行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完备的规则了，规则到这步足够了。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215、216、217节，维特根斯坦在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直觉相同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啊，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选的鸡蛋。那你咋知道？别人除了问你，别人肯定问你好的问题啊。其中一个是为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判断谁是鸡蛋，谁是石头呢？对吧？那我们兴许认为这个规则内容可以模糊一点，但规则对象总得清楚吧？那不然怎么叫鸡蛋呢？对吧？维特根斯坦在问，他在215节问啊，就相同而言，我们似乎有一个不错的范型，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相同。这为什么要引出相同问题呢？就是为了回答这个规则对象如何相同。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是鸡蛋呢？对吧？那我们就认为相同这事儿啊，是有一个本质的原因决定相同的，就像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相同一样。这总没什么情境了吧？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相同，是由这个，是由这样一种内在本质决定的，这总是对的吧？那维特根斯坦这在这里又举了一个极其刁钻的例子，说不对。就算我们说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相同，在这里依然有一个想象的框架在里面。这个地方蛮重要的啊，就是所以要理解。维特根斯坦举了啥例子？维特根斯坦举啊，这个纸上滴了一个墨迹，我们说啊，这个墨迹和它自身相同，我们感觉这话是在说出一种简单的本质。但维特根斯坦说，连这都不是。你说墨迹和它自身相同啊，都需要一个框架，一个什么框架呢？你就说，如果这个墨迹所在之处原来是个窟窿，而现在这个墨迹刚好嵌在里边，看上去正好就是窟窿那个样子，我们才好说它相同相吻合。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和它本身相同的时候，就像一个墨迹，我们说这个墨迹和它本身相同，一个墨迹和它自己的边界相吻合，你至少这里把这个它的边界给想象出来了。因此和它自身相吻合，你不仅在说这个图形自身，也不单单在描述这个图形的情境，而是你在这里已经想出了一种相同的匹配模式。所以讲这个匹配模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也就是说，我们总认为相同，这个苹果和那个苹果为什么相同？因为它们具有某种本质，对吧？我们可以这个验苹果的基因嘛，它们同属于这个生物学分类的苹果这一属，我们认为你看这个相同啊，我们是有这个客观标准来决定相同的。但这地方的基因不过是一种 pattern， 就像我们想象出一个物质和边界吻合而已。当然一个接受了完美的科学教育人会觉得这个基因还不是本质吗？不是啊，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对一个渔民非要说这个鲸鱼不是鱼，你们不是捕鱼，你们是哺乳动物，这话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鲸鱼是鱼挺好的，不必鲸鱼是哺乳动物。我们都说了，这个物体的分类和人的目的有关，而并不存在任何本质。所以相同啊，维特根斯坦就认为相同是不具备什么内在本质的。他举这个例子就是为说明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最后还是想要说明，即便针对对象，比如说我们怎么样遵从一个规则，我们也会有把道理说完的时候，我们就被逼到墙角，亮出底牌，我就会说，反正我就这么做了。对我举的例子呢，就是很多，比如清华学姐那个事情，很多男性就会认为冤枉在这里是一个客观事实，其实不是。冤枉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冤枉是今天社会弥漫的一个情境。什么情境呢？就是老实人会最终成为恶意侵害的对象。冤枉在这里不是冤枉，而是在套这样一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跟老实人相关的 pattern， 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对情境的敏感。 所以折腾了这么一通，这个218219220，就维特根斯坦又说什么直觉也别用啊，也别想这个什么相同具有本质啊，折腾这么一通，维特根斯坦想说啥呢？维特根斯坦说啊，面对规则我们当然可以做很多解释，但你一定要明白它只是一个解释，跟任何本质都无关。这里面呢还有一种根本的混淆和哲学病，就维特根斯坦说，一个系列的开头部分仿佛是一条铁轨可见的部分，而铁轨却一直延伸，渐渐到不可见的无限之处。维特根斯坦说啊，我们现在先别管这规则，我们就想想这铁轨吧，无限长的铁轨是不是相当于规则的无限应用性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解释规则超出例子的时候，有一种哲学病迫使我们认为我们的规则有无限的应用性啊，这其实是我们去扯什么直觉啊，扯什么本质相同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种哲学病忍不住去认为我们的规则具有无限的应用性。但维特根斯坦说，不是你搞出了什么无限应用性，真正的情况是说，所有的步骤已经完成之后，我别无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当我们依据一个规则做事的时候，不是我已经证明了这个规则具有无限的应用性，而是我做了一个选择。我不是做了一个证明，而是做了一个选择。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一种冤枉，是因为我没看到别的合理的可能性了。或者一个女性认为，在这种时候冤枉男性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别的可能性了。因此，规则的解释不是一个证明，而仅仅是一个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说啊，我遵从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的遵从规则。也是维特根斯坦就说明了，规则的遵守都有一定的盲目性。盲目在何处呢？就在于你没有看到别的可能。我们也知道，当没有别的可能的时候，选择就不是一个选择。一般什么叫选择？比如你是商场选择买手机，你也都买得起，也都挺好看， ABCD 你选一个叫选择。当只有一种可能，比如必要之恶，那肯定是必到只有一种可能的时候，这就不叫选择，这是盲目的。但在这里，盲目不是一个坏词，这不是世界末日，不是问题。当我们选择遵从规则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点盲目性的在遵从规则， fine。生活中很多时候可不就是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吗？这个选择本身是有点盲目性的，没关系，是可以的。所以首先不要认为我们是做了证明，在证明了某种真理之后，洞悉了某种不了不得的道理，所以做了一个决定。就像我们认为丛林社会无法避免，因而遵从了竞争的规则，我们就认为，你看，我们了解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知道从演化、基因等等方面，这个丛林社会是被证明的，就是这样，所以我遵循它的规则。不是的，这里面是有盲目性的，就是我现在反正想不出别的可能，所以我就按丛林社会的方法来。对，最后在220节，维特根斯坦这个话很重要，他说，这种解释本来要凸显的是以因果方式决定和以逻辑方式决定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我们在解释我们为什么遵从规则，是说我因为这些原因做了一个决定，这些决定导致我的结果。我之所以这么想呢，是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可能了，所以我决定遵守这个规则，它是有盲目性的，而不是我想出了一个逻辑完备的道理，在道理之上我生成了一个规则，所以我决定遵守这个规则，因为它太有道理了，所以任何聪明的人都应该和我得出一样的决定。我的这个规则是没有任何盲目性的完备的规则，没有这回事儿。所以我们看待规则呢，就要接受规则的盲目性，认为规则是一种证明呢，就是一种根本的混淆。所以整个第一部分维特根斯坦基本上在说明这么一种重要的问题。对，最后在221和222节，维特根斯坦先说， 我对规则的象征性表达，真正说来是对规则使用的神话式描述，就我的解释是一个神话式描述。你听到这儿你就应该想到，第一啊，维特根斯坦这不是讽刺的说法，是一个好的说法。你应该想到我们有一个系列是讲这个神话式思维的，对吧？所以神话式思维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构建啊，当然是有用的。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某种负媚的价值。神话式构建对于盲目的盲从一个规则，以上这个盲目的盲从都是中性词甚至褒义词啊，当然是有用的了。而且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象征性的神话式描述规则多得很，我们经常举这些例子，比如这个中美必有一战啊，但这是糟糕的神话，糟糕透顶的神话。现在我们不可能超出神话式思维，而且我们的神话都太差了。所以最后维特根斯坦总结说，这种象征性表达只是一幅图画，假定我判定它让我觉得这样或那样，好像它自己不负责，我就不会说我把它作为规则来遵从。这里还是在说我们一种糟糕的哲学病定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规则要起效啊，那是规则自己在负责，我不负责，规则在负责，所以规则里面就需要包含真理。但我们如果把规则就当做一种阐释，负责的是我，是我做出选择要遵循这个规则的，是我的选择在负责任，这是一个对的方式啊。所以有神话的时代呢，我们用神话做范导性的规则，没有神话的时代啊，我们就否定了一切范导性原则，我们得证明一切都是科学真的。所以听到这儿呢，回去重新听一下神话性那部分，可能对于理解规则和伦理生成还蛮有帮助的。而今天一切都祛魅之后，任何规范都需要有一个完备真理啊，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也在中间找到了我们一直讲的这个责任排除是咋来的。一旦我们认为啊能够通达真理啊，能够实现完备性，那当然跟我的责任就没关了，他都是完备的，我服从他就行了。这也是今天责任广泛排除的一个内在原因。所以不管负媚、伦理的生成、神话思维的回归，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个体责任真正的回归，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当然我明白对于很多听众啊，一听这个神话式思维会让他们更难接受范儿电台整体的这套说法，会觉得哇神棍啊，这就叫提神话。因为今天神话这种词简直是这个诸多负面词汇的这个系列之一啊，一提就觉得这是个神棍，这是个明哲明科，就会这么去想啊。也好，我觉得要是没有这样的 openness， 他肯定也接受不了任何道理吧。 OK， 我们接着往下说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转变了我们对于规则的看法，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了，规则就出现于我们对于情况的一些想象性的模式。这些想象模式之中呢，我们就反正想到他们之后呢，我们就想不到别的可能性了，我们就开始盲从这些模式。那这些模式怎么来的呢？是很任意性胡思乱想的吗？我们每个人想象的模式不一样怎么办呢？尤其最要命的问题啊，这个不同的模式和规则之间可以对比其好坏吗？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整个第一部分结束，这个相对主义就非常明确了。所以鸡蛋和石头我都选鸡蛋，那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说鸡蛋和石头我就选石头怎么着吧，对吧？所以你说你那是女权，你那不是女权，你就是报复，怎么办？当然这个问题啊，如何超相对主义，你当然不能想象今天我们能给出一个全部的完整的回答。这个解决相对主义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而且维特根斯坦这本书越到后面有越多的内容和它相关，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但我得提示啊，第一部分结束呢，相对主义是非常非常重的，之后怎么解决呢，我们得慢慢来啊，千万别诉求这一期就完全回答和解释这个相对主义的问题啊，这当然是个不可能的事儿。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下一部分维特根斯坦说了些啥。